各位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先再一次低头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么美好的清晨，能够回到你的殿当中去经历丰富，能够体会上主你的恩典更多，让我们能够专心去到你面前，开我们的耳仔，让我们专心的聆听，开我们眼睛，让我们能够瞻仰到你的荣光。又愿步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之间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想和大家去专心去看看耶稣基督和门徒这一段的对话和教训。所以我想你可以打开周刊，又或者打开你手上的圣经，我们一起去进入马可福音九章这段的经文。无论你有多熟悉都好，我想你今次重新再进入这段圣经。可能你想象自己是当时其中一位的门徒，又或者你是想象旁边的一个群众。无论如何，希望我们再一次用第一身的角度去进入这段的圣经，去想一下，去思想一下今天我们的主上帝向我们要讲的什么的说话。在马可福音第九章30-37节，请留心听我再一次去这样读出。当时耶稣同门徒就离开那个地方，经过了加利利。耶稣他不想人家知道，因为他正正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三日后要复活。门徒却是不明白这番说话，又不敢问他。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面就问门徒话了，你们在路上面议论着什么呢？门徒没有出声，因为他们在路上的时候是彼此争论哪个为大。耶稣就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跟他们说，如果有人愿意为首的，他要作众人之后，要成为众人的用人。于是耶稣就另一个小朋友来到他们当中，又抱起他同门徒说，哪个为我的名接纳这个好像小朋友这样的，就是接纳我。凡接纳我的，不是只是接纳我，而是接纳那一位差我来的。弟兄姊妹，这段圣经你今天由刚才读经完到刚才我再读到了两次，第一个感受和反应是什么呢？我第一次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有些事不想被人知道呢？不单止不想被人知道，耶稣还特地因为这个原因要离开那个地方。好有趣，什么不是圣经里面常常都是上帝很想展现自己给我们明白的吗？不是应该是人都知道的吗？将一些话给所有人知道嘛。我记得我以前翻教会歌仔都会唱，是不是人人都应该知道嘛？不过人人都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呢？当然诗歌里面提醒我们要知道的是耶稣是主。但是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刻意隐藏一些当时未发生的事，隐藏一些的奥秘，隐藏一些当时因为时候未到，因为如果太多人知道可能就会影响了整件事发生，所以耶稣刻意去将这件隐密的事隐藏起来。他不想被人知道，他离开他的地方和门徒去到另一个地方先再讲这件事。耶稣提及什么事呢？耶稣说人子就会被杀，跟着就会复活。今天我们在教会都常常听，是不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个个礼拜崇拜你听完道，我们最后在圣道的环节的总结，我们会以使徒信经都是这样的认信。我们很熟悉的耶稣被杀、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但是对当时第一代的门徒，或者当时刚刚在耶稣身边跟住耶稣的门徒，听到这句说话有什么感受呢？我不知道有什么感觉，相信很震撼的。什么原来耶稣要死的？什么原来耶稣还要死，是说被杀的。相信门徒很难接受这个想法。如果身边有人跟你说，哎，我就来死了，那人第一时间问什么事啊？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帮到你啊？又或者中国人那种，哎，讲这些东西什么不吉利啊，不要说了。很少提到自己会死，甚至耶稣提到会被杀，即是说有人要杀他啦。其实耶稣这个说话背后是讲紧，喂，其实我们很危险，或者我的生命其实很危险，来紧就有人会杀我的啦，一定会出现添的。不过呢，死了之后呢就会复活啦。 对门徒来讲是很震撼的事来的，是不是很明白发生什么事，究竟耶稣无端端做什么讲这样的内容呢？不过如果大家呢有留心看圣经，又或者有留心翻崇拜呢，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李博士跟我们分享的，他们正正就是讲紧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第一次跟门徒讲关于他要受死要复活这件事咯。所以耶稣才跟门徒提，跟着才话彼得嘛，记不记得？有些入口了，有些记得了。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是讲紧耶稣第二次很清晰去谈及这件事。上个礼拜在讲道里面讲到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这样讲的嘛，耶稣跟门徒说人子会受很多个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三日就复活，是这样宣告的嘛。当时这种宣告第一次，门徒的反应就是大家都记得，就是彼得去责备耶稣，耶稣又责备彼得啦，一会儿会再提少少。但是很明显耶稣再提这个主题，再提这一件他接下来会发生的预言的事情，他要受死，他要复活，明显是耶稣很想门徒更深入去理解这件事。以上种种的描述很清楚表达当时耶稣是很紧张这件事的，他再次的预言，他不想被人知道他离开那个地方，很想跟门徒讲一些这么隐密这么重要的奥秘。门徒的反应是怎样呢？一件耶稣很紧张的事，门徒的反应圣经说他们不明白。弟兄姊妹，你翻崇拜有时可能听到很多信息，你打开圣经看到很多信息，你的结论通常是怎样呢？通常就是哦，有些东西明白了，又或者都是那些东西啦，不过都 OK 啦，这样。不明白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很深呢？耶稣讲的东西当然都深的，但是讲了一次两次都还不明白。如果一件事讲了几次都不明白，那你就会很多的疑惑的了。可能过去当中很多做家长，是不是可能叫小朋友你做这样啦，这样。那第一次当他听不到啦，听得不清楚啦，再讲一次，跟着他告诉你我不明白啊，这样。咁究竟係扮唔明定係真唔明？可能就已经发火去话佢啦。喺呢一度门徒嗰种嘅唔明白，唔单止唔明白啊，圣经里面讲咩呢？佢哋唔明白，知道自己唔明白，但係唔敢问啊。弟兄姊妹，你有冇试过啲嘢你唔明呢？唔敢问㗎？有冇试过？都有嘅。点解唔敢问呢？因为可能觉得自己好蠢咯，呢个问题我唔明白，大家都明白，得我一个唔明白，咁咪唔敢问咯，系咪啊？同学上堂可能都系咁噶嘛。而家即系香港啲上堂嘅课程里边，老师个同学有咩唔明白举手啦，咁冇咩人举手噶嘛。就算唔明白都算啦，好似个个都明白，咁我咪扮明咯。又或者你知道问咗呢个问题，可能好严重嘅后果会，都系唔好问啊。问咗都唔知点算，系咪？可能有人同你讲一啲情况，哇！你知道再追问我，哇！我知道更复杂嘅事、更大嘅问题，我处理唔到噶，所以咧我都系唔好问啊。当你唔明白又唔问，反映到啲咩嘅心态咧？系咩嘅状况咧？弟兄姊妹喺我哋嘅信仰里边，有几多嘢你唔明，你又唔问嘅咧？又或者唔敢问嘅，或者唔想问嘅咧？如果我哋翻去，刚才讲的第一次耶稣的预言，即是上个礼拜讲到提到的经文，当耶稣明白这样去讲出这件事，彼得就拉着耶稣去责备他，耶稣跟着就说责备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面，记不记得？记得了。可能很多时候为什么他怕不敢问，是因为很紧张那个关系被破坏。如果我想想，我当时我是门徒，第二次听耶稣这个描述，我又不是很明白，我都可能不是很敢问的。为什么？因为上一次经验不好嘛，上一次彼得那种的反应结果就被人骂了，是不是？无论你怎么理解上一次的彼得那个描述，耶稣那对彼得的描述都好，那彼得被人骂还要骂他撒旦，哇，我们的首领被耶稣都骂撒旦，那都是不要问啦，算啦，即是不明耶稣会再讲都明白的了，由他啦。又或者很害怕，哇，这么紧张的关系，好恐惧，我再问又会被耶稣话，或者我再问那件事情，耶稣咁紧张要哇闩埋门，要特登离开先讲嘅事情，咁紧张咁紧张，我都明唔到，咁都可能唔知点面对呢个紧张嘅关系。可能所有门徒都好似彼得嗰个经验感受，可能之后就觉得都唔知点算，圣经冇讲噶，不过我哋去估计啦。点解人唔敢去问？点解人唔明白都唔敢去表达？可能系自我嘅经验啦。 可能是自己的价值观啦，令到我们很多个盲点的。其实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明白，他不明白什么呢？耶稣说得很白的嘛，我会被杀，第三天复活，很白的，说了一次两次。但是门徒都不明白，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个盲点。特别在信仰里面，我们很容易有很多个盲点，因为在门徒的感受经历里面，这个描述是超乎常理超乎逻辑的嘛。因为门徒在想耶稣来到这么厉害，这么伟大，当然担任我们领袖，甚至最好就是帮我们当时推翻辖制我们的罗马政府，起码最少都继续做我们领袖，带领我们。怎会这个这么伟大这么厉害的领袖，他的生命他的目标是为了要死，还要被人杀死，接受不到。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些应该这样发生，所以我们不会接受其他的可能的。听不听得明白他的话？我们经常都觉得有些事应该要这样发生的，所以我们接受不到其他的可能。当有其他可能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明白，我们觉得不应该，甚至有时我们觉得我们那种理解是最啱的，甚至去到最尽，我们觉得我们的理解是唯一的，这个独一的理解来的，一定是这样解的，没得另一个解法的了。所以我们就接受不到其他事物。信仰里面都很容易，举些例子，可能当你面对难处，可能生命的难处，可能身体的软弱，你可能有重病，可能你有很多的困惑，你就觉得上帝一定帮我，我祈祷就立刻好返的了，我祈祷就立刻改变的了，如果不是真的我信心不够，一是就上帝假的了。我们很快定了定论，甚至觉得一定是这样，这个是唯一的解释，没有其他解释的了。当一个新的解释出现，当一个新的状况出现，上帝说是啊，我容许限制在你身上的，是啊，我容许这个病患 难处软弱在你身上继续存留，不会拎走的，不过就给力量你去过咯。当你有新的体会的时候，可能你就不明白咯，接受不到咯。那种不明白其实不是听不明白嘛，是接受不到咯，觉得不应该是这样。让我们再一次去想一想，当时的门徒面对的状况是怎样，他的心境或者经历着的是什么。当耶稣这个第二次 去发出这个预言，和第一次发出的预言中间，在马可福音里面中间记载第九章其实讲了些什么呢？如果你有圣经翻开，或者听一听，你大约知道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到八节里面，当耶稣发完第一次预言，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斥责彼得要撒旦退我后面之后呢，就记述了耶稣去登山变像或者登山显荣。圣经里面马可福音第九章九到十三节这样讲，他说呢，落山的时候耶稣就吩咐门徒，人子还没有从死人中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到的话给人知。门徒就将这些记在心里面，就彼此议论从死人中复活是什么意思啦。哦，原来当时发生了这样的状况，原来当时中间当他们听了第一次耶稣说他要受死要复活，耶稣就同门徒上了山，特别是三个他爱的门徒，在山上耶稣就变像登山显荣，显完荣耀之后回下来，耶稣就跟那些门徒说，嗱，当我未从死人中复活的时候，你们不要告诉人知你见到什么啦。诶，原来今天这段经文呢，不是第二次讲耶稣要复活这件事的，中间在登山变像之后耶稣都提过，虽然他又没有再详细描述他要受死复活，不过他就说，记住啊，在我复活之后先好将你见到的事话俾人知啊。咁嗰啲门徒就圣经里面讲话，将啲话记喺心里面啦。记喺心里面就唔代表明㗎喎，係咪？可能就记咗囉，总之因为其实都唔明㗎嘛，好明显唔好明啦，耶稣要复活，係咪？跟住佢哋就议论喎，啊，原来议论喺呢度出现咗先，一阵间又有另一啲议论。佢哋议论啲咩呢？从死人中复活系咩意思呢？啊，原来呢他真的会记得耶稣说过他会从死人中复活，不过他就不太明白了。啊，不是印证了刚才我说的，原来有些东西当超越了我们的思考，我们的逻辑，人死了怎么会复活的，其实耶稣说的从死人中复活就是从死人中复活，耶稣就是死了跟着复活。不过对门徒来说就会想，这个是什么暗喻来的，是什么暗号来的，是不是耶稣在说他来着，啊，我们一些要做的事，啊，对门徒来说因为接受不到耶稣要死，当然就没办法接受耶稣讲的复活的预言啦，所以就对复活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从死人中复活，就好好的议论啦。跟着耶稣就跟门徒，他们就跟门徒继续去谈关于以利亚先知的等等的问题。讲完了这些教训， 跟住就讲到耶稣同门徒出去，就有啲情况咧，有啲鬼就赶唔到，好难赶走。最后咧，就耶稣咧去赶咗呢只鬼。耶稣就同门徒讲啦：，系啊，有啲鬼咧好难赶噶，需要咧禁食，需要咧特别嘅预备先可以赶鬼。跟住接住今日嘅经文啦，看似冇乜关系，系咪？中间插咗两段关于耶稣登山变像、登山显荣，再加埋咧赶鬼嘅经文。但系两段经文其实好老相似嘅地方。他相处的地方就是一路都彰显了上帝的能力，耶稣基督那种威荣，同样都是两段超出门徒经历能够去体会的事情。一个很荣美的登山变像的形象，一个门徒觉得我们靠住主的能力应该可以赶到鬼都赶不到，最后耶稣赶到，见到耶稣更厉害那种的能力的彰显。很多时候很多不明白，很不明白的状态，结果就产生很多的疑惑，甚至不明白。当这些疑惑产生，门徒带着这些疑惑再回去的时候，就进入今天经文了。耶稣就跟门徒特地离开那个地方，回到屋里面关上门，讲耶稣要受死和要复活的事情。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处理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耶稣的权能和能力很明显的，门徒都体会到的，但是他仍然不明白，反映到当时他们属灵的状况，就是那种只是关心自己的事，只是那种只是看见自己的需要。可能这个状况就是我们今天的状况。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属灵上面是什么状况呢？我们是不是很多事很不明白又不敢问？可能背后是告诉我们，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对上帝的理解，甚至对自己自身角色的理解，都是有些不合焦点，甚至有些偏差，以致我们都成日都不明白，甚至有这个疑惑的状况。在这个疑惑的状况里面，门徒纠缠一段日子之后，跟着他们就圣经里面讲第33节，说他们来到加百农这个地方。去到加百农，耶稣入到屋里面就问门徒一个问题：你们在路上面议论些什么呢？这个问题很有趣，这个问题好像突然间唔系好拉筋，问一个议论乜嘢咧咁样？咁当然后面对应紧就系佢哋争大啦。不过相信耶稣呢个问题唔系净系想即系问下佢哋，因为耶稣听唔到佢哋讨论啲乜，或者唔知佢讨论啲乜。耶稣系想挑战佢哋反省佢哋信仰最核心嘅问题。耶稣正正努力紧回应佢哋当时呢种疑惑唔明嘅状况。弟兄姊妹，先问下你啊，今日喺我哋生命当中最多讨论、议论、思考嘅系啲乜嘢？回想翻过去，唔好太远啦，就过去呢一日啦，呢24小时啊，你最多同身边嘅人去议论、讨论、关心嘅事情系啲乜嘢？可能系天气啦，不过未必系天气嘅，可能系楼市啦、股市啦，可能系新闻啦，可能系今日嘅选举啦，不过应该大部分都唔关我哋事，系咪？不过可能都讨论下啦，可能系倾下社会状况啦、政治啦，可能系倾下诶。听日翻崇拜入嚟早餐喺边度食啦，入嚟门口点样入啦，可能倾下仔女成绩啦，倾下你自己嘅考试啦。我哋好多嘢去分享，好多嘢去諗，好多嘢思考，好多嘢去议论㗎嘛。有几多嘅思考，几多嘅分享，几多嘅讨论，几多嘅议论同我哋嘅生命有重要关系㗎呢？甚至咁样讲，如果我哋作为信徒，作为追求信仰的人，各位弟兄姊妹，过去这一日，过去这段日子，你有几多信仰的追求和信仰有关的事情你去商讨、你去议论的呢？上帝最关心我们的什么呢？上帝今天最关心的，相信就是关心我们关心的什么。因为上帝想关心我们关心的事情，在当中去彰显他的心意，透过我们去让我们明白，透过我们的思考，透过我们的讨论议论，让我们明白我们所持有的价值，更去反映出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圣经里面讲门徒他们不出声，因为他们在路途上面争论哪个为大。可能你说这样不对啦，他们这样去争大，所以耶稣就说他咯，这样。看清楚这段圣经，耶稣没有骂他们，你做什么争大？耶稣都冇闹到，系咪？门徒唔敢出声，系因为可能觉得自己唔啱咯。 一般我哋理解就係、梗係啦，跟隨耶穌噶嘛，梗係要謙卑，係咪？做仆人啦，唔好爭咩位啦，咁樣啱嘅。呢、這個值得我哋反思嘅，因為我哋要即係謙卑。但係其實呢度講緊嘅，如果我哋真係要努力去爭，如果門徒真係爭，但係為咗更好嘅服侍，爭但係為咗追求卓越，為咗希望有更努力得到動力去服侍更多嘅人嘅話，啊咁都有價值噶嘛，係咪？喺呢度聖經裡面講得好清楚，耶穌唔係唔鍾意門徒去努力㗎嘛。有時好得意㗎，我哋呢成日都會諗啊，我哋作為基督徒呢有時都係簡單啲好，甚至呢我哋成日覺得呢信仰呢唔應該追求咁叻，喺教會裏面請人幫手啦，你幫我做領導啦，幫我做主席啦，幫我服侍啦，好多人就話唔得嘅咁樣。唔得係唔係因為真正覺得自己唔得，而係要謙卑下啦，或者要扮下謙卑啦。可能覺得爭大或者要追求卓越呢個嘅描述呢，喺教會教裏面都唔係好敢去講嘅。其實聖經裏面呢冇反對我哋要去努力，或者反對我哋為首嘅。追求卓越、追求成功都要嘅，其實，因為我哋要去領導啊嘛，因為我哋要服侍啊嘛。如果你唔卓越，你唔做得好，你點有能力去服侍更多嘅人呢？耶穌基督嘅跟隨者唔係應該 hea 住咁過生活嘅，唔係應該以咧我哋唔爭名逐利嘅原因而去好閒懶、好懶散咁做事嘅。甚至可能有人覺得教會群體就應該可以接納進度慢啲啦，低效率啲啦，低回報啲啦，都冇所謂嘅。總之嗰啲行動模式慢啲都得嘅咁樣。圣经其实不是这样讲啊，看清楚啊，耶稣不是闹他们争论做大不啱，他们自己觉得自己争论做大或者争自己那种自我满足，他们都明白自己不啱，所以不出声。但是耶稣同样提供了一个真正能够去成为大的秘诀，又或者这样讲，耶稣都提供了一个我们能够争取卓越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那句经文咯，圣经里面讲嘛，我哋要为首嘅咧，就要做众人之后，要做众人嘅用人。耶稣提到为首或者期望成为领袖，系一种选择嚟噶。睇翻圣经35节讲，耶稣话：若有人愿意为首啊，选择做领导都系需要噶。呢班嘅门徒俾耶稣拣出嚟，虽然我哋咁样讲啊，但系呢班嘅门徒亦都系众人的领袖来的，是众人的榜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去选择为首，上帝是祝福，上帝是给我们这个的选择的期盼的。所以如果有人愿意为首是好事，不过他要记得就不是要争大，不是要认叻，不是要满足自己。如果有人要为首，如果有人愿意为首，耶稣说他要成为众人之后，成为众人的用人，是要有实际行动的，是要在众人里面成为最低微而且是众人的仆人。耶稣扭转门徒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当门徒很多事不明白的时候，耶稣用这个方法去扭转门徒思考关心的焦点。耶稣更带一个的小朋友来到他们当中，抱起这个小朋友跟他们说，凡为我的名接待这个好像小朋友这样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而是接待那位差我来的。小孩子在当时的文化或者门徒眼中可能看是即是很轻看，很低微，甚至阻住是拎走，不要在大人的世界，小朋友可能没什么位置。再加上人去接待当然要接待大人物的嘛。当时文化犹太人是最喜欢接待，因为接待文化犹太人里面是很重要的。接待到个大人物对他们是很荣幸的事。但是圣经里面讲，耶稣说要接待最微小的，要接待人体轻的，要接待这个小朋友。好得意啊，这个描述和争大，甚至这个描述和耶稣讲要受死要复活有什么关系呢？耶稣讲了一个关联，他说凡接待这个小朋友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耶稣这么讲，就是接待那些差我来的，即是接待上帝。原来耶稣的关联告诉我们知，当我们去好好地对待一些微小接待的时候，就能够等于接待耶稣，甚至接待上帝。这个描述原来就告诉我们知，是有些我们不起眼的事情，我们要去好努力去回应，要用行动去回应。圣经里面讲是我们要追求上帝，追求那位至善者。但是怎样追求呢？不是只是向上望，不是只是在祈祷、灵修、读经，在我们的属灵操练上面去做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看一见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是这些很微小的人，我们要去伸手去成为这些微小人的帮助，接待他们。可能我们生命里面都追求卓越，可能我们生命中都思考议论很多我们生命里面追求的问题，接下来你都会继续听完这段道之后，今天完了崇拜之后，你不会以后每一天每一刻都只是在想信仰的事，我相信都未必得，因为你还有很多生命的事要处理。我不是叫你现在开始不再想信仰的事，离开世界在深山修炼，不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当每一次你想起身边每一件事的时候，请你知道，请你谨记我们的主关心的是什么。当人以为要争名逐利的时候，原来主关心的是微笑。当人以为要满足自己的期盼的时候，原来主关心的就是当有一天耶稣要被钉十字架，耶稣要受死，为门徒去预备这个迎接耶稣受死并且复活能力的心。我经常都问自己，为什么耶稣多番几次要提门徒我要死了，这样我要被杀了。其实不讲都会发生，是不是？讲了门徒又不明白，都没有好好预备，到耶稣要去被捉拿的时候都仍然有人不认主，是不是？耶稣讲这番说话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想门徒去明白他的心肠。耶稣很紧张担心门徒，他很想门徒关心上帝的事，他也很关心门徒关心的事。他明白门徒那种状况，他明白有一天他突然间要离开，要被捉拿被钉的时候，门徒那份的惊惶，那份的无助。事先的描述是让门徒有一份的安稳的心，更加知道不是只是死了的，是为了复活而被钉死的。每一次听到耶稣讲这个受死复活的预言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起门徒当耶稣被捉拿被钉死跟着未复活之前那段的时间，那份的惊惶，那份的失措，那份的混乱，那份的不知道可以怎么做。可能我们生命都经历着那个状态，好像什么都没有，好像什么都很混乱，好像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还关心着什么呢？如果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在前面，当我们知道虽然怎么样都好，原来第三天耶稣会复活，当我们怎么争论都好，原来耶稣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最重要的位份，只要我们在愿意在上帝的教导和上帝的带领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不怕，我们就有力量。所以当耶稣去提醒我们议论的什么事，提醒我们要关心弱小，由微细的人开始去关顾，以致就等于坐在主的身上的时候，他是给一些东西我们 去参与，给一些东西我们去做。当我们在混乱在难处里面，你更要的就是行动啊。当你在疑惑，当你不明白的时候，你最需要的不是坐下继续思考继续疑惑，而是用行动。几时门徒会明白主更多呢？就是当他愿意行动更多的时候。几时你和我能够体会主更多明白更多呢？就是你和我愿意去服侍去体会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可能生活里面很多难处混乱的里面，都能够找到真正的盼望。上主关心我们每一个，关心我们每一个关心的事，让我们低头同心祈祷。我想给一分钟的时间你，在祷告当中，如果你想起你生命的混乱，你想起很多的不明白，你想起很多的不安，甚至你想起你过去一路议论紧、讨论紧、追求紧，是一啲你自己好想有把握嘅事，但原来你又发觉可能冇把握。请你先安静喺上主面前，求主帮助，求主赦免，亦都求主带领。一分钟之后，我会带你祈祷。爱我们又明白我们需要的上主，我们要向你祷告。你最清楚我们的需要，你最明白我们的状况。正如昔日耶稣基督，你很明白门徒他们的关注，很明白门徒其实有很多事不明白，以致很多的疑惑。耶稣基督，你当日就是这样跟门徒去相聚， 你挑战提醒，让他们反省，再一次让他们知道他们关心是什么，应该生命的焦点关心是什么。主要帮助我们，特别在今天，我们真的可能面对很多的难处，很多人不明白，我们又不敢问，但是主要你明白我们的心。很多人我们很想去得到，但我们发现很多的限制。主要帮助我们重新再一次调教我们的焦点，再一次明白耶稣基督昔日最想门徒明白的事情，是你要为人类承担人的罪，你要为人类被杀钉在十字架上面，并且受死埋葬复活升天。这个是你最想传的信息，你最想让门徒明白，以致能够有力量去面对他们的生命。主要让我们体会，让我们明白，无论未来日子在我们的属灵的路上，我们有什么议论，有什么关注，有什么讨论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回去主你最核心关心的事，更让我们不只是坐在这里议论，而是以行动去回应你。因为你说过，我们只要做好一位很小的，好像小孩子一样的身上，就等于做在基督里，并且做在上帝你的身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愿意回应，帮助我们努力追求属灵那份的卓越，帮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而且用行动去回应你的恩典和爱。愿你带领，愿你给我们力量，愿你赐福。多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